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第十一课。第十一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3到47节，题目是初期教会的生活。我现在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到47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的经文，我必须先要说一些当时实际的背景。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发生在一天一个礼拜的事，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还有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一般解经家的意见，这里所讲的天天大约是维持到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大约有3年还是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第二样，我要各位稍微了解犹太人的一些集体生活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按照这些字面，那么我们一得救了，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把财产卖掉就搬到教会来住，那么大家吃用，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在讲到无损节的时候，那个节期我有解释，因为按照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以色列人是分散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么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12个支派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如果注意去看约书亚记从第13章到22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两支派半的人，他们没有过约旦河，只在约旦河的东边就定居下来了，因为那里水源丰富，农作物还是牧羊羊群牛群都比较方便，所以进到这个约旦河西岸的才有9个半支派，其中利未人没有得到地的，就其他的支派分到地。那么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分派，除了6个逃城，还有48座的城跟神的仆人利未人来使用来居住，而在其他的以色列人都要按时奉献1/4供给利未人。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然是一个祭司利未人主要居住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一种习惯，每逢过节就要带一些的东西来到圣殿，来到耶路撒冷去，除了献祭供应利未支派跟祭司的用处以外，也要一部分给 客旅、贫穷的，还有孤儿寡妇。因为有这种的生活背景，加上以色列国家多次多次因为犯罪，神兴起别的民族来攻击他们，来掳掠他们，所以常常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现在这个末日要来到了，现在这个仇敌要来攻击我们了，我们赶快趁早把产业卖掉，那么所收入的供应大家用，因为准备要逃难。各位注意到这件事情，他们把家业卖掉，大家供用，准备要逃难，这是有以色列历史上的背景。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一信了主，马上回家把房子、田地、产业什么都结束了，卖掉了，那么搬到黎巴嫩来，这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好多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背景，就照字面马上解释，那是错误的事情。各位注意，在前面当彼得解释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又提到这个天上有特别的异象，就是说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要来到了。所以他们以为无损节是一个收割节，是圣灵来了，那么这个末日就结束了，末世就来到，世界就结束了，所以他们有这种的行动。在这里有几件事我要靠主的恩典我们好好来思想。第四三节说，当彼得告诉他们怎么样悔改，怎么样信耶稣，然后信了耶稣要尽传福音做见证的责任，还有怎么过基督的生活以后，他们有一段时间一定在那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通，不禀祷告。那么这种的属灵集体的生活产生一种的反应，四十三节说众人都惧怕，这个惧怕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意思。这种惧怕也感觉到如果大家这么样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惧怕是有一点不晓得怎么做的事情，还解释有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或者有一些事他们想做做不到。这个惧怕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初信主的要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面对一些的困难，他们也许有一些的试炼，也许有些挫折，也许也有疾病，也许有饥饿，有缺乏等等，许多在没有信主以前他们所遭遇的难处，在信主以后也遭遇。因此也许有的人就怀疑了，我的信主怎么还有这个事情呢，惧怕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接触下去圣经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表明当这些信徒信了耶稣要过基督的生活，面对很多难处，或者是疾病，或者是贫穷，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或是家庭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是神特别施恩怜悯的事。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谈到主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就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各位注意，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为神迹奇事，乃是为证实所传的道。在这里使徒们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目的是要证实前面他们所听得到所经验的真理，所面对各种的困难。现在有人病，神借着使徒行神的意，他们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神借着使徒行神迹解决他们的问题。从第43节我们看到，当时的信徒是在面对不少的问题，信主以后所面对的问题很多，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传福音带人信主的，一定要把这个事实告诉出信的人很清楚。当这些人有这些难处，这不是新有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告诉门徒，跟从他的人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要舍己，要被人恨恶，要被人逼迫，要被人赶逐，要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在许多的难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经验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眷顾，神的保守，不致失去信心。第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连接的圣经有人误解，以为一信主我们的产业全部要卖掉，不是。当他们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有日常生活的需要，那么日常生活的需要怎么办呢？当然要有人供应。那么谁能够供应呢？就是有田产的人，有钱财的人，他们能够供应。没有田产的当然不能去偷，也不能去骗。所以就是在主的爱里面，大家靠主的恩典来过一个有无共通，彼此帮助，彼此供应，彼此照顾的生活。这是一个自愿性的，不是一个制度性的。我特别要讲清楚这个，这是一个甘心乐意凭爱心而做，而不是一个制度勉强非这样做不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就证明，因为当时很多人也卖田产，但是有一对夫妇卖了不诚实，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就是卖了田业还能够自己做主，为什么欺骗？就证明这次大家卖自己的产业供应别人的需要，完全是出于自动的爱心的，不是一个规矩，不是一个制度，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另外这一句话非常重要，第45节说，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不是照个人所要的分给个人。所需用的跟所要的是两个很大不同的事。所需用的就是每一天的必需品，比方说你每天要吃多少东西，你每天要穿的衣服，这是需用的。如果你所要的呢，你可能没有用，但是你要收起来。比方说我们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但是你要买很多的东西收起来。而且我们可以简单过生活，但是你觉得这个不够好，要很丰富的生活。你所要的跟你所需要有很大的分别。所需用的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不一定得到。我觉得这是在教会我们要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所应当注意的一个原则。人心永远没有满足的，人的要求永远没有止境的，我们不能按照人的希望、人的欲望、人所要的供应他，那永远办不到。但是人的需要，他实在日常的需要，我们有能力就应该供应。这里特别注意，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是每一个人为单位。大人需要多少给多少，女人需要多少给多少，小孩子要多少给多少，老人多少给多少，个人所需要，不能以一律的标准，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按照那个需要的给他， 这是很平均的，而且每一个人拿了所需要的以后也要负责任，不能浪费，也不能代替别人的需要来支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解释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不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动饭。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基督徒有两方面的生活，一个是在圣殿里面的属灵生活、敬拜生活或是造就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是在家里日常的生活，那就是吃饭用饭的生活，就是家庭日常的生活。那在这里天天的意思不是每一天，各位要注意啊，这里所讲的天天乃是常常的意思，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天这七天每一天都在礼拜堂，不是。因为他们在殿里，这是指着圣殿，他们在圣殿里，他们同心合意，很切在殿里。在殿里做什么？我们晓得犹太人的圣殿有敬拜的地方，有交通的地方，有教导的地方，有献祭的地方，所以在圣殿，在圣殿多数是注重于受造就训练的意思，除了敬拜受造就训练。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他上圣殿去跟教师谈道，学习道理，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按照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国，在以斯拉文士的领导之下，就开始学习圣经。当时他们还没有修造圣殿，他们已经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常常读经，学习圣经，解释圣经。所以在殿里的主要目的是灵性的造就和训练。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必须用一段的时间在个人的灵性上有一段的训练和造就，要不然的话单单得救而没有常常在灵性上造就自己，那么很容易遇见试探，遇见罪恶就失败。所以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是指着领袖的。那么在这里我要各位注意几件事，他们同心合意表明他们集中在圣殿里面只有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研究神的话，就是要造就自己的灵性，就是要尽所能的专心的学明白圣经的真理，在使徒的教导，在圣灵的帮助来学习真理，对旧约的圣经应该怎么样解释。因为犹太的文士对字面，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常常是字面的解释，或者是灵异化，或者是句意化的解释。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加添好多的故事，把许多这个拉比的教训加在圣经里面，那这不是真正的解经。如果有一个理论，有一个人的学说加在圣经里面，那是神学思想， 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么这次他蒙恩的酒，好像彼得一样，在圣灵的教导感动之下，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在谈到彼得解释耶稣基督的事情，解释约珥书，解释大卫的诗篇，我们已经谈过了。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要同心专心在哪里研究神的话。另外这里我们看到要很切，就是表明要很逼切，有始有终。很切就是一直维持到这个课程念完了。我们常常蒙恩得救以后，当然我们还有每天的家庭事务，还有我们日常要做的生意，要维持我们的生活的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开始，但是半途而废。我们参加一个习道班，参加正义的这个追求，还是查经班，常常有一个开始没有好好的结束。这里他们同心合意又很切的在店里，有始有终。另外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今天有人误解这个薄饼就是圣餐，在这里的薄饼，我们要了解一点犹太人日常的生活。犹太人平常的生活都是吃饼的，这个在家里三餐多数是吃饼的。那我们中国人讲三餐，犹太人不一定一天吃三次的，他们是他们每一餐主要的食物是饼，是饼。所以这里的薄饼不是生餐的，不要误解。今天很多人误解圣经，以为哦，他们天天在家里薄饼呢，有生餐呢，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了解当代的生活情况，免得误解圣经。下面又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单单吃饼会欢喜吗？我们常常在缺乏的时候，有一点东西是很高兴，但是在一直有那一个生活程度的时候，就开始不满意了。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生活的基本需要神供应，但是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一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虽然过得很简单的生活，过着最起码日常需要的生活，他们都是欢喜的，用感恩的心领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不要求日常的生活需要非常豪华，应该有足够可以供应维持肉体的生命就好了。欢喜，欢喜是因为感恩而来的。我们无论领受多少，反正摆在桌子上的都要感谢神，神给我这个恩典，无论是有余的供应不足的，还是不足的零售有余的人的供应，都要感恩。感恩神我有能力供应人，感恩神我今天有所领受，这是存着欢喜的心。诚实的心什么意思呢？实实在在的，我们要用多少就多少。这个跟前面一节说按着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诚实就是这样。我的饭量只吃两个饼就够了，就诚诚实实的吃两个饼。我的饭量能够吃五个饼，就诚诚实吃五个饼，这是叫诚实。诚实的心用饭，一面感恩一面实实在在，不要过分，不要谦卑虚伪。吃饭这两个态度很重要，一方面欢喜，一方面诚实。我不知道我们在三餐享受桌子上所预备的饭食的时候，有没有这两个态度。很多基督徒为了排场，为了更好的享受，常常很多东西在桌子上，但没有快乐的心 也没有诚实的心这样放，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一直都很辛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过日常生活，不但是饭食如此，这里没有提到穿衣服，没有提到家庭的用具，没有提到有没有什么车辆代步的事情，其实都包括在里面。无论我们的衣服、我们的住宅、我们的家私、我们的交通工具等等，有什么一定要欢喜，要诚实，这样神就恩待我们。如果这样的过生活以后怎么样呢？第四十七节说，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这两样是一个自然的后果。当我们诚实欢喜领受神给我们一切的一切供应的时候，那个赞美的声音就有了。感谢主，赞美主，每一天有新的经验，每一天发现神的恩典，每一天可以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人就喜欢我们。所以我们要得人的喜欢，是从我们感恩的心、欢喜的心、诚实的心、赞美神的生活得来的。要得人的喜欢，不是单单因为人喜欢什么我们做给他喜欢就可以的，不是。要我们有美好的生命表现，然后神就叫我们在人的面前得蒙人的喜悦。耶稣基督他也得神与人的喜悦，我们做基督徒也应当要得人的喜爱。人喜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财产，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问，不是因为我们的本事，那是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生活见证、美好的工作表现。最后一个，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很盼望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嫁给我们，盼望是一件事，但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前面这些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做到了，我们就可以看见主怎么工作，把得救的人数嫁给我们。单单我们盼望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嫁给我们，而没有上面这个生活，没有尽力去做见证，没有去传福音的人，神不会把得救的人数嫁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得到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必须有好的生活，要传福音，这样这个后果、这个果子，我们就会常常经验，不是一次，乃是常常又见的经验。愿主帮助我们按照这些初期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去过一个美满有见证荣耀主名的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